之后，我们心里要做的准备啊，就是主的圣殿中，我们应该轻步走，轻步走，应该安静，安静，要听主的声音，还有这是主的圣殿。然后就是我们要谦卑的来祷告，我们要纪念主的恩典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19到26节。今天的题目是当作圣洁的器皿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到26。然而主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。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进的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，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被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，主题是在侍奉中我们要忠心，然后我分了三个主日来分享。首先呢，我们应该是做基督的精兵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要做圣洁的器皿。在很多年前，我看了一篇的一个诗词，是英文的，那我就想办法翻成中文。这个诗词英文是 chosen vessel，就是被拣选的或者是被选择的器皿，非常符合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。这首诗是这么说，主人正在寻找可以使用的器皿，它的架子上有很多，最后他会选择哪一个呢？结果有一个金色的器皿就喊着说，选我，因为我会闪闪的发光，我很有价值，我做事恰到好处，我的美丽和光彩会比其他的器皿更加的耀眼。而对主人你这样的人来说呢，黄金是最好的。就主人呢一言不发就走了过去。那主人看着一个又窄又高银的酒壶，这个酒壶就说，我会侍奉你，亲爱的主人，我会倒出酒给你，每当你用餐的时候呢，我都会在你的餐桌旁，我的线条是如此的优美，我的雕刻是如此的栩栩如生，我这个银子呢可以永远的赞美你。就当作没有听见的主人又继续走到一个铜的容器，这个铜是宽口而很浅的一个容器，被擦得很亮，像玻璃一样。这个铜的这个容器呢，就喊着说，在这里，这里，我知道我会做什么。你把我放在你的桌子上呢，可以让所有的人都看见。结果呢，另外一个晶莹透剔的高脚杯喊着说，看着我。我的透明显出了我的内涵是如此的可爱，虽然我很脆弱，但我会很自豪的为你服务，我相信我会很高兴的住在你的房子里。主人就也不理他，就来到了一个木器的旁边， 这个木器被人家也是擦得非常的亮，上面又雕刻得非常的美，它又非常的坚固的就站在那里。这个木器就说，你可以用我，亲爱的主人。这个木器说，但是呢，我宁愿你用我来装水果，可不是装那些面包。然而主人低头就一看呢，看到一个泥土的容器，是空空的，并且充满了裂痕，无奈的就被放在那个地方。这是主人不可能会选的，也不可能会花时间去清洁、去修补、去填充、去使用的容器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主人就开口说，啊，这正是我一直要在寻找的器皿，我会修补它，我会使用它，让它完全的归我所有。我不需要那骄傲的器皿，我不需要那狭窄的只能坐在架子上的器皿，我不需要那个大嘴巴浮浅响亮的器皿，我不需要那个如此骄傲的展示自己内涵的器皿，我不需要认为它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恰到好处的器皿，但是这个朴实的器皿却能充满我的力量和能力。然后呢，他就轻轻地举起这个土做的陶器，那一天那个主人就开始修补他的裂痕，清洁他，并且充满他。最后呢，主人就亲切地对他说，有你必须做的工作，就是像我倾倒在你身上一样，你倾倒在别人的身上。那这个呢，是一首很美的一首的诗。我相信呢，它就是描述我们的主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在你我当中就要寻找一个器皿，他能够来使用我们。他怎么样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呢？我们也需要倾倒在别人的身上。他怎么施恩典给我们呢？我们也要同样施恩典给别人。他怎样饶恕了我们呢？我们也要怎样去饶恕别人。他怎样爱了我们呢？我们更要怎样去爱别人。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就从几件事情也学习如何能够做这一个圣洁的器皿。首先呢，是一个根基。我在思考的时候呢，就列出了这个大纲来，一个根基。在第二章十九节就说了，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。这个根基是神的根基，神的根基就是教会，就是教会，教会是神的根基。这个根基是神已经立定的，耶稣基督宝血已经救赎的，所以呢是非常坚固的。这个黑暗的势力呢不能胜过它，并且呢，神也用了印记盖在这个根基上来做保证。那根基呢，在耶稣在登山宝训完了之后就有说了，什么是根基？事实上他就是根基，他的话就是根基。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的47-49节这么说，凡是到我这里来的，听见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那个人像什么样的人？他像一个人盖了房子，深深的挖地，把根基安在磐石上。到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冲那个房子，房子总不动摇。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。相反的，凡是听见了不去行的人，就好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，没有根基。水一冲，随即倒塌了，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。耶稣是教会的根基，你我要建立在这个根基上，我们才能够成为那圣洁的器皿。那当然，保罗也在罗马书15:20这么说呢，我立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所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我免得建在别人的根基上。你我 都必须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根基。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一个根基，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，并且不仅是立住了，它上面还有一个印记。你要了解，印记在当时有很大的含义。印记就是可以证明这个东西的真实性，厂牌是对的，也能够证明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所有权。我最近有机会看一个 video， 人家怎么做那个 cheese， 做 cheese， 他们做 cheese 啊，那个手续很繁忙，很多。结果到最后快成还没有完全成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把那公司的印记就放在那个 cheese 上面盖一个印哦，那是还没有完成哦，然后呢上面才会再来一层，最后的一层，就是他把他的印记已经放在里面，然后最后完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很多高级的 cheese 打了一大堆那个洞洞洞，都是印他公司的印记厂牌，所以别人不能伪装。因为别人伪装可能包装伪装一下，可是里面他很难伪装，把印记放在里面。所以印记是代表了这一个制造者他的所有权，也代表这个制造者是真实的。所以我们很多女的姐妹呢，或是一些女士买皮包，主要还是为了印记，是不是？一个 LV 或是 Michael 啦，有那个印记呢，身价就百倍。其实皮包也是皮包，那有些小孩子呢也是喜欢印记嘛， Nike 的或者是 Michael Jordan 的，就看那个印记。鞋子还是鞋子而已，衣服也是衣服，一定要 low， 要鳄鱼的什么，就是看那个印记。可是呢，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虚假的印记？可见呢，今天在教会来的人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当然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那我也看不到你的，你也看不到我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能在教会中充满了真的基督徒，有的是假的基督徒，你我都不知道。可是这里他说什么？主知道，主认识谁是他的。我们可能不认得，我们只能从你的外表行为稍微猜出你很像基督徒，可是我们不确定。可是主知道，主知道你我是不是属于他的人，主知认识谁是他的人。这个就是神的主权，神的主权认得谁是属于他的人。我们可以欺骗所有的人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欺骗神。我们如果能够欺骗神的话，你就比神还要厉害，是你创造了神，不是神创造了你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很谦卑的知道我们是不是真心真意的相信了耶稣。我们可以嘴巴说的漂漂亮亮，可是呢，我们实在可能都还没有接受。所以呢，这边讲到主认识谁是他的人。那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出自于民数记。当时神借着摩西把一群人从被掳之地救了出来，就好像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类似这个样子，得了自由了。结果呢，他们在旷野走了，一大堆人就发牢骚，骂摩西：“你凭什么管我们？谁让你做那个领袖的？”结果呢，摩西就对可拉这一党的人说：“到了明天早晨，耶和华必会指示谁是属于他的。”你们跟我们都一同从埃及地跑出来的，有些是真的被跑出来的，有一些呢心还是在埃及，还在罪恶当中，还不是属于神的。神说呢，明天我就要证明谁是属于他的，神都知道。所以可拉那党的人结果发生了很大的灾害，我们看民数记16章就知道主认识谁是属他的。然后在拿鸿书呢，拿鸿就接着说：“耶和华是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是做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，就认识那些投靠他的人。神是善的， 在我们患难的日子，他会知道谁是真心投靠他的人。你我不知道，主知道。然后耶稣呢，安慰他的门徒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同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我父的父一样，并且呢，我为羊舍命。耶稣认识他的羊，他的羊应该也要认识耶稣，应该是真正的认识耶稣，不是嘴巴的认识，是打从心里的认识。如此我们就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。耶稣最后警告我们说，有一天很多人会称呼主啊主啊，哎呀主啊，我认得你。可是耶稣说，这些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许多人会对我说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我做牧者做了几十年，我奉你的名到处去传道，我甚至奉你的名到处去赶鬼，我甚至奉你的名到处去行异能，使人得医治。可是耶稣说，我明明白白地告诉这些人，我从来就什么，我不认识你，不认识你。耶稣认识他的羊，他的羊也应该认识他。这里呢，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是教会的根基，是神的主权。然后呢，这根基的另外一部分呢，是凡是称呼主名的人，总要什么？离开不义。这一句话是代表什么？人有他的责任。神的主权认识我们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要离开不义。这个是根基，我们不要在这个根基上有所徘徊，完全强调神的主权，忽略人的责任，也不能完全强调人的责任，忽略了神的主权。神的主权，人的责任，往往是我们基督教的根基。基督教就是建立在这个上面，神有他完全的主权，他认识我们，认识属于他的人，我们有责任。我们不是光说不练，我们必须，既然我们称呼主的名，我们总要离开不义，总要离开不义。那这是一个根基。接着呢，两个器皿，他接着说，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，也有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大富人家呢，有的中文翻译本翻成富贵人的家，事实上原文是大房子，没有什么大富人家，原文是在个大的房子里面有这些东西。那这个大房子就很显明，就是指神的教会，在神的教会中会充满了金器银器木器瓦器。这个器皿呢，这个观念呢，是保罗非常喜欢用的，保罗在这里就用了。可是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的20-23节，保罗也用到了这个器皿。这两处呢有所不同，可是这两处都讲到了贵重的器皿，也讲到了卑贱的器皿。罗马书九章的20-23节，保罗是这么说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？你竟敢向神强嘴，受造之物岂能对他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呢？我为什么不能成为全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的家的儿子呢？我为什么不能成国王的儿子，生下来就是王子呢？为什么？保罗接着说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这就表示神有他绝对的主权要做什么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 就多多忍耐宽容那个可怒是什么？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。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两个器皿，一个是贵重的器皿，一个是卑贱的器皿。这里很显然的告诉我们，这个贵重的器皿是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，这个应该就是指基督徒。那个贵卑贱的器皿呢，是要遭毁灭的器皿，应该是指非基督徒。他这里主要是讲有两种的器皿，一个是基督徒，一个是非基督徒。那这两种器皿它的结局呢，这器皿的本身不能改变，结局它不能改变。可是今天在这个地方，在提摩太后书这里呢，他也同样讲了两个器皿，一个是贵重的器皿，一个是卑贱的器皿。可是贵重的器皿它是讲金器银器，这个是指圣洁的器皿，圣洁的基督徒，圣洁的基督徒是可以被神使用的。然后呢，卑贱的器皿呢，是指木器瓦器，是指不圣洁的基督徒是不能合乎主所使用的。所以跟那里讲，跟罗马书讲的不一样，意思在这边告诉我们，有两个器皿，在大户的人家有两种器皿，有一种是可以愿意分别为圣的，他要做成金器银器；有一种不愿意分别为圣的，做木器瓦器。可是在今天这段经文中，这两种器皿呢，它最终的结局呢，是器皿的本身可以改变的，这就是器皿的责任，它可以选择。所以保罗接着在这下面的一节，第二章的21节说什么呢？人如果是自洁，如果这个器皿选择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呢，就必做什么？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要做圣洁的器皿，我们可以选择，是你的责任，你我的责任。我们可以选择自洁，脱离一些卑贱的事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的器皿，像那个金器银器一样，合乎主所用，并且什么行各样的善事。这是两个器皿。接着呢是三个离开。你要做圣洁的器皿，你必须要离开一些东西，你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。首先呢要离开不义，所以在2章19节说，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。我们都要承认一个事实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基督徒，没有一个，就是保罗也不完美，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，即使最全美最大的教会，最富丽堂皇的教会也不完美。可是这个不能给我们理由说，那我就保持不完美，我们就放弃追求那个完美啊，教会就这样子算了，反正都没有完美的嘛，何必这么努力做什么？你要知道，神对你我的关心，不是关心我们达到那个目的地，因为我们真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都会达到那个目的地，都会达到天上，而是我们在还没有肉体，还没有到那个目的地之前，我们面对的方向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朝着那个方向不断的前进？即使在前往这个天国这个方向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被英文叫 sidetrack， 常常会被一些东西引诱，我们常常会不小心跌倒，目标好像遥远，我们有时候会灰心丧志，会放弃。 可是我们总是要朝着那个方向走。教会就是这样子，教会就属于一群愿意为正义而努力奋斗的人所组成的，为神的公义而努力。所以保罗才说，你凡是称呼主名的人，总是要离开不义。也许你进两步退一步，可你总是要试着离开不义，要离开不义，一定要离开。然后呢，要什么？脱离卑贱的事，脱离，脱离。事实上呢，很难描述，英文稍微比较容易解释。脱离事实上是自洁跟脱离，我们中文翻成自洁脱离，事实上这是同一个字。因为你是洁净了，你才会离开。你是靠着你 cleanse 洁净自己，你就会离开那些污秽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自洁脱离。我们要当成神贵重的器皿，让神使用呢，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老我给倒空。我们就必须要脱离洁净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为神所使用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。至于什么是卑贱的事，什么是不义呢？圣经有很多清楚的教导，这些事情都是违反神教导的事情。然后接着呢，保罗说什么？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逃避。我们在前几次信息中有讲到逃避，我们常常认为说逃避是弱者的一个行为，因为勇敢的人不知道什么是逃避。就好像现在面临的这个所谓的 COVID-19 一样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早上的报纸有一个卡通，卡通说什么呢？一个坟墓堆，一个坟墓有一个墓碑，那墓碑上很讽刺说 unmask， 他逃避什么？不戴口罩。 unvaccine， 怕什么？疫苗什么东西？不打疫苗。然后呢，下一个是 我忘了，下一个最后一个下一个是什么忘了最后一个是什么？ I'm breathing，就不能呼吸，就死了。我们认为我们脱离什么？所以我常常说，这次的疫情可以让挑战我们。我们的确该逃避的，我们要逃避；我们该逃避的就要逃避。不逃避呢，朝着那个死的方向直冲的人是愚笨的人。在旧约中，约瑟选择逃避，他的主人的妻子引诱他，他选择逃避。大卫王呢，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他选择逃避。耶稣的父母呢，当希律王要杀耶稣的时候呢，他们也选择了逃避。逃避，逃避，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逃避，尤其是对那些私欲。这里讲的私欲呢，也可以包括很多，很清楚的是色情的引诱，也可能包括金钱的诱惑，也可能包括权力的这个欲望，这个都是我们的私欲。可是这里讲到少年人的私欲，事实上呢，不只是少年人有私欲哦。我们最近不是反复的说，有一些的传道人在性的不节俭上跌倒，那些都是中年人、老年人。都一样有私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私欲，我们都必须要逃避，因为我们如果不逃避的话，最后家破人亡，身败名裂，多么可怜的事情都发生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逃避。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，这三个离开呢，它的程度上是越来越严重。首先只是离开不义，后来呢，你不仅是要离开，你要自洁， 你要把那个污秽洗净，你要脱离。最后呢，你要像畏惧猛虎野兽一般的，你要逃，见了面就赶紧逃，转头就逃，就像约瑟一样转头就逃，连衣服都不要了都逃。这个是三个离开，我们必须要离开一些不义，离开一些卑贱的事情，离开一些私欲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。那最后呢，第四个就是四个追求。逃避是消极的，被动的，追求呢是积极的，是主动的。如果我们只是逃避而没有一个正确的追求的话，我们永远都在逃，我们会可以从一个坑逃到另外一个坑。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故事，就是耶稣用的这个比喻，在马太福音的12章的43到45节。就是说有一个人曾经被鬼附身了，也可能耶稣把鬼赶走了，结果呢那个污鬼呢就离开了一个人，就在无水之地呢就那边晃来晃去，就寻找安歇 的地方，却找不着。他们就说，哎呀，那我们就回去我们所以前出来的那个地方去了嘛，就是以前另外一个人的地方，我们在那个人的地方住了很久，被赶出来了，我们没有无家可归，那鬼无家可归，我们回那个老住宅去。结果他们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呢，看到里面是空闲的，还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还修饰得非常好。结果这个鬼说，哎呀，我一个鬼去那边曾经被赶出来，我去邀我那些那个好朋友七个，把七个比自己更凶恶的鬼呢就来，就住在那个人的家里面去。耶稣说什么？那个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。耶稣说这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。我们基督徒私欲要逃避，可是我们不能一辈子都在逃。想当年基督徒被追杀，从欧洲逃到英国，从英国逃到美国，现在东逃西逃，东逃西逃，然后开始分啊，我是基督真基督徒，你们假基督徒，我们分。现在美国都是这样子，东逃西逃。可是你逃不是最后的结果，你会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还是在逃。可是我们在逃避私欲之余呢，我们一定要追求对的东西，把对的追到，填补我们这个不好的。保罗在这边讲到四样东西我们要追求，应该是我们基督徒都必须要知道的，因为这四样东西是我们福音的精髓，福音的宝贝。要公义，神的公义，就是我们生活要正直，按着神的原则，神的力量去做，神的公义。我们是因信要称义，成为公义的人。然后信德，信德事实上是信心跟信实，我们必须建立在神是信实的，那我们也是个讲信用的人。我跟人家说话，我说什么我就要做到，但别人也能够相信我，因为呢，我相信神是信实的。我们要追求信德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追求仁爱，仁爱就是爱心。我们要追求那 agape 爱加倍的爱，就是我们愿意牺牲自己，为了别人的益处，我们愿意吃点亏，就追求仁爱。我们要追求和平，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。我们不仅与神和好，我们也要与人和好。我相信这个都是牧师在这段时间反复都提到的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追求做圣洁的器皿都必须要追求的，仁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没有独行侠，为什么？所以神给我们教会，给了我们弟兄姐妹，给了我们一群 真的是属灵的这些的家庭，一个人跌倒没有人搀扶，两个人呢可以互相扶持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这边跟提摩太说，你要同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，你要寻找那一群人是清洁的心，他是求告神的人，这一群人你要成为你的好朋友，你要与他们一同的追求。在教会中也是如此，牧师要常常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要一同的来提醒，一同的来追求，也就是我们要来到教会，或者是我们参加我们查经，参加崇拜之后留下来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团契的时间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没有地方到处逃，我们很多地方都在逃，你打开手机看到的新闻都是很负面的，都在逃，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转为积极的追求那些是良善的东西，追求那些神已经清清楚楚告诉了你，已经告诉了我，牧师还反复的讲了再讲再讲，就是因为我们追离公义还太远，我们话的可信度还够不够，我们的爱人有没有彻底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当我在的地方是和平的，没有争吵的，我是和平的。然后呢，五个态度，那这五个态度呢，当然主要是针对牧者来说，可是我们也可以想想对我们每天的生活。他当然最后呢，他是说神或者会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，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醒悟呢，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，醒悟就是描述一个人醉生梦死，在最终呢整天在那边沉睡当中把他叫醒。这个世界呢是魔鬼掌权的世界，魔鬼到处用假消息、谎言、欺骗、陶醉很多的人。尤其这两年，牧师已经说了不能再说了，魔鬼不断的用他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言人，甚至有些牧者也成为魔鬼的代言人，一直散布一些假消息，让人沉醉在其中。可是只有真理使他这个人能够醒悟过来。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清清楚楚的能够教导那些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，抵挡我们的人，反对我们的人，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个五个态度，很好的态度呢，使那些人可以醒悟过来，他们可以从魔鬼的这个捆锁中能够拯救出来。我们跟人家交谈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为了耍打口水仗，只是为了口头上我变赢了。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赢得那个人的灵魂，希望他能够从魔鬼的网罗当中醒悟过来，能够认罪，能够悔改，能够承认什么是真道，明白什么是真理，因此能够脱离这一切的捆绑。要达到这个目的呢，我们必须把握这五个态度，就是我们首先呢跟人家谈一些很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呢，要弃绝辩论，不要进入到辩论的状况。当我们脸发红脖子粗的时候呢，暂停，time out。 牧师在 YMCA 跟很多那些就是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打疫苗、不喜欢戴口罩的人，辩论了不知道多久了，那我们很清楚时间到就够了，你讲你的意见，我讲我的意见， 有，我们有个主题嘛，就是个题目，要拒绝辩论，因为这个辩论呢，在言语上呢，喋喋不休，没有益处，并且呢，会讲一些愚拙、没有学问的东西，只是起了争端，带来不和平，不需要辩论。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打开，到处都在那边示威辩论。我今天早上很有趣，跟师母说，我们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反对堕胎的，结果呢，反很多那个福音派的拼命反对堕胎，可是却同时反对打疫苗。我想很奇怪，堕胎是杀一个生命，你不打疫苗，很可能也会杀一个生命。你可能怎么同时反对两个东西，互相矛盾的？可是我今天也是美国报纸看到有一群人是反对堕胎的啊，因为德州经过一个堕胎的法律很严格，所以他们就去反对堕胎，就是说他们是支持堕胎的人。就这一群支持堕胎的人，他不在乎那些没有出生的生命就被杀了，他不在乎那个生命，他找出种种的理由，啊，强奸啊等等理由，说我们要支持这个身体是我的，我要堕胎是我的权利，我的身体我的权利。就那一群人呢，支持堕胎的人，每一个都戴口罩。我想很奇怪，你为什么戴口罩呢？你用病毒去杀死别人，你也有自由啊。结果那些不戴口罩的人说什么？我的权利，我的身体，我不要我的孩子戴口罩，我的权利，我的身体。我在想，这个世界的人，这个脑子有问题，互相矛盾。我左手支持的事情，我右手反对，不可理解。可是点到为止，也不能进入辩论。然后呢，接着要温和待人。温和待人，就是说我们与人谈话的时候，态语语调要温柔，尤其是当你指出人家错误的时候，或者是指出别人跟你不同意见的时候，你语调要温柔，你不要伤害人家，你的立场站稳了，我表达我的意见，可是我呐喊有什么用处？我就温柔地表达我的意见。耶稣基督是温温柔柔的，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温柔。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语气的强悍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，不需要。然后你要善于教导，善于教导呢，是圣经中对牧者的一个要求。那善于教导，就是说你必须把你已经知道的神的真理能够清清楚楚地讲出去，把真理消化了，清清楚楚地讲出去。因为真理往往是伤害人的，因为真理是不妥协的，真理没有灰色地带，没有。神说他的真理就像一把神的话像一把剑一样，要刺入剖开的。真理没有说啊，你不信也好，大家都上天堂啊，你有外遇也没有关系啊，人都会这个样子。真理没有这个样子，真理是不妥协的，真理是绝对的。可是当你讲绝对的东西的时候，往往很容易伤害人，因为你不能妥协。真理是定我们罪的。真理是会来审判我们的，可是当我们在教导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怜悯仁慈的心来传递这个真理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，耶稣基督总是我们的榜样，如此做就是善于教导，把你已经知道的消化了，然后清清楚楚的用温柔的态度教给人，传递给人家，然后要恒心忍耐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你必须要忍耐， 因为有的时候你遇到的人是不可以，就是不可以比喻隐喻的哈，就不可理解的，你就要什么忍耐，像耶稣一样，耶稣被人家辱骂的时候呢，他不用辱骂来回口，凡事忍耐。尤其在这个世代呢，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被人家嘲笑，会被人家轻视，尤其是牧师常常会指责那些所谓的福音派的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现在你跟人家讲你是基督徒，人家就认为基督徒都不相信科学，所以我们都要接受这个侮辱。实际上，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相信科学的，是相信逻辑的，可是我们因为别人的原因，这个辱骂的名就被挂在我们的身上。如此呢，我们就必须要忍耐，我们不需要太过的敏感，人家说了几句话我就伤了我的感情。你要懂得忍耐，忍耐，一个会忍耐的真的是对教会是最大的祝福。一个太敏感的人，他到了教会，这个人不跟我打招呼，伤害了我，换一个教会。到另外教会，那个人好像怎么口气这么重，没有礼貌，伤害了我，就换另外教会。这个都是真实的故事，不是虚构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恒心忍耐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温柔的劝导。尤其是劝导哪样的人呢？劝导那些抵挡我们的人，劝导那些反对我们的人，劝导那些对抗我们的人。唯有那些跟我们唱反调的人，到处阻挡我们的人，我们必须要用温柔来劝导他们。一个温柔劝导的人，就好像一个手术，外科手术的医生，他必须找到病因，然后呢，给那病人上麻药，很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这是温柔。神的仆人不要只是在口头上赢得了争论，我们必须要有这五个与人交谈的这个态度，如此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圣洁的器皿，合乎神来使用。我们要知道，神要我们借着我们把他的真理清清楚楚地讲出去之后呢，让罪人能够醒悟，能够悔改。这个是神给他的仆人最重要的使命，那也是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来在这方面，我们彼此来追求。要知道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中，我们不断地受到各式各样的攻击，在很多的国家，信耶稣的人生命都会遇到危险。可是在美国呢，信耶稣的人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有不同的危险在攻击着我们。这几年牧师的感触特别深，所以无论如何呢，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必须带着一个紧迫的心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在这个紧迫的状况之下，我们一定要注目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还有他应许他的再来，他那永恒的国度。我们必须要做个决定，敬虔是值得我们付出任何的代价。敬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可是是值得你我付出的代价。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，我们必须要离开一些不义，脱离一些污秽的卑贱的事情，还要逃避那个私欲等等，要付上代价。敬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们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，花时间祷告等等。 然后呢，救赎也是值得我们付出一切的努力。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我们必须要知道他付上的代价，我们有没有尽上我们的责任。最后呢，神的荣耀呢，永远是超过我们的荣耀。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面子，而让主耶稣基督蒙羞，如此我们才能够做个圣洁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在这个主日万民祷告的日子，我们来向你祷告祈求。这个疫情已经缠绕了我们也将近两年的时间，人的身体、精神、金钱种种的已经快要到撑不住的时候，我们来向你迫切的祈求，求神你让我们能够在这疫情中存活，让这个世界能够再一次的恢复到原来的情况。让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疫情的时候，让我们不再以为理所当然，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当作宝贵，因为这是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我们继续彼此的在主里，彼此的劝慰，彼此的以温柔的心来教导，我们彼此的忍耐，我们彼此的来相爱。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。
赞美真神，万福之主。